OK，就是这一张书最新的得着吧，就是讲到一个忍耐跟信心的结合，就这一点。有时候读出埃及记，When we read the Exodus，yeah，so 我就好像觉得说，就是说，就觉得说神就是反正带整个以色列人就走过这一段，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啊，还有什么，就经历这么多，我就觉得说，哎呀，感觉是很麻烦的事情，it's like 有点多余了。你直接带他去，然后就让人家磨练，就是到底神在教一个什么功课？好像就是说，老师在说哦，教一个顺服。实际上有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是孩子，就觉得说，哎呀，你一天到晚要我听你的话，一天到晚要让我听你的话，哈，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你讲的又不对，然后我讲的的确，你讲的又我又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去听这个话？就是，然后今天讲到，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在磨练一个忍耐。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说神才是忍耐，人怎么会是忍耐呢？就神是可以去忍耐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忍耐神？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说。我们人也是要忍耐神，这是我觉得今天非常一点。以前我从人们说我们只是顺服就好了，但是这个顺服中却在学习的是一个忍耐的功课。我最记得我的脾气是很大的，然后我妈那时候用一个圣经，就是我爸会用中国文学嘛，就是先哈，忍字怎么写？像是心。The under is a heart, right? And then it's a knife on the top，就是一个刀在一个心上面，就觉得说好像这是中国文化中就会觉得说这个字就是在你心里头扎把刀，这就是忍耐，就似乎说好像这是一种 painful，is why I need to do it，right? It's so painful. Why I need to do it，right? 像我就觉得说这根本不是。件好事，为什么要让我去做这件事情？那不好的事情，神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做？却是为了让我去学这个功课，学那么 painful 的功课去顺服吗？这是我小时候的悖逆的一个感觉。然后到了我妈就会经常就是说用圣经的那句话嘛，就是老练。生忍耐，这是圣经的那句话。那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成为老练？我一直都是不懂的事，一直我都不愿意去学，一直我平躺，那不是挺快乐的吗？为什么我要 so hard to do it？Why I need to find the hard way to do the things, not find the easy way to do the things？那今天的功课就是说，神在教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忍耐才能经过这条门。这个门，这个窄门，the narrow door is narrow。要经过，当它有很多 sympathize，就是有保血啊什么。但是人的要有一个果子，就是必须要有忍耐的时候，你才可以通过这个门。那只有忍耐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去面对，to face all the things，even face unknown，就是面对你不懂你的无知。你用的就是这份忍耐。那时候可能我没有信心，I don't have a faith，但是我有忍耐，就可以通过这条门。
我有一个问题给你，
Yes, good。
你觉得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然后在埃及之后有没有变，还是同一样子的以色列人？
That's good questions.
因为你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去忍耐，right？就是上帝给这些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这个教法这个 lesson，right？那最后你觉得以色列人有没有听进去呢？
我是觉得，如果按整个历史来讲，他们没有听进去，
那你觉
因
得
为，
可能对你的忍耐也可能
所以到后面我就觉得说，但是哪怕是在整个过程中，可能它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依然还有神说。 我后面那个数字嘛，就是起诉的时候那数字，他一样还会在神的家中去拯救。所以只要是他是这个投生子，所以说为什么是投生子，为什么投生子的责任又到这一点了，他会杀掉，他会取走，就是说这是投以色列就是投生子，哪怕说可能你没有忍耐的体质，但是我有恩典。所以这时候就是神的恩典在起作用、
yeah. 还有可能他们有忍耐的时候呢就有祝福、
yes.
没有忍耐的时候呢
就
惩罚，但是不是You know, like、it's not the goal that matters, but rather it's the action of repentance, maybe?、
At the beginning, when I'm reading the 生命记，我就会这么认为。读生命记整个过程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做到了，你就那个；我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杀了我，就罚我。整个生命记。
等一下，既然你出去，他们听不到你说话，你把你的 point 讲出来，让大家听到。
What do you mean?
你去换那个位置就讲。
I can speak louder. I have a really loud voice.
范大英听得到西安的回答吗 ？The reply, right?
我听得到。你
听得到？他说听得到。
对，西安问你，
yeah.
你就回答他。
对，就是他要、对听得到就 OK 了。就是牧师担心听不到。
OK。听得到。
对，那我现在讲，你先下去坐这里。Okay.不要跑外面坐，这样坐啊！西安哥哥提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信仰的 core value 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他问什么呢？他说出埃及以前的以色列人和到达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 ，What's different？ 其实区别不大的，坦率讲还是悖逆，还是调皮捣蛋，神还在忍耐他。套回换回讲的话，以色列人也在忍耐上帝。神和人之间就是相互忍耐的关系，我们比较想人还要忍耐神，当然忍耐，怎么还不回来啊？ I'm in the patient status, right? 我也在忍耐。这个 point 在哪呢？我先回答西安哥哥那个问题。其实上帝是让以色列人去 demo his principle， 就是演示出来神和人是怎样的关系。你想想我们自己嘛，今天是有哪一个基督徒可以说I'm the perfect one， 我已经完美了，没有任何问题，我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每个人都说不了我任何的错。你能找到一个人吗？一个都没有。圣经说上帝用眼目观看世人，有没有一个义人？叹口气，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一群非义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这么一群人，还要把他当作是选民？哥林多前后书，拜托，这些人败坏到极点，他就把自己的继母 stepmom 就是后妈收到自己的房中来去睡觉，是什么人？哪个文化哪个民族都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嘛。所以保罗说你们连外邦人都不如，就败坏到极点。但是反过来，为什么哥林多前后书称这些人是圣徒，圣洁的门徒，圣洁的信徒？ How come？ 这里面讲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道路当中都是灰心的，都是失败的，都是没有能力的，刚想立志行善，由得我一行出来，哎呀，又是个坏的东西，就总是不想照自己的属灵光景的镜子。但这恰恰是我们信仰的盼望，就是我们糟糕到极点，上帝的爱不改变。我每每想起上帝这份爱，我心里面就有一份回应，我说哇，主你真好，我虽然这么不好你还这么爱我，以至于我心里面可能生出一个对神的感恩。我以后不再活律法了，我也活一个对你的爱，我不再活别人要求我是什么，圣经律法要求我是什么，乃是我主动的要活。 I want to live it like you， 我想像你，这是我里边生出来的这个爱的意念。我过去是忍耐你，我现在变成赞美你。我还在忍耐，但忍耐当中我有赞美，我有感恩，我有祷告祈求和感谢，还是不完全，不完全的回来跟他讲，我主我又错了，怎么办？我是你的孩子啊。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光景，就是说耶稣带领的那帮门徒，初代的门徒信徒和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吗？区别不大的，都是一群又败坏又失败又没用的人。但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不看我，不看别人，我就看耶稣， 你救了我，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信你。就了一个简单的，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我们无论怎么堕落，都不要堕落到不相信他。先有话讲，
那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把那个刀从这个忍的字拿出来呢？
应该，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在那个加拉太书5:22-23，他告诉我们圣灵有九个果子，忍耐是其中一个果子。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我因为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爱上帝，因为他先爱我，所以我也尽我所能去满足上帝的喜悦，我也讨他的喜悦。虽然我怎么做还是忍耐的不好，换回忍耐最差都啪脾气上来了，打也不是，骂也不是，掐也不是，但是还得爱他。他是我们主内的姐妹啊，他只要不改变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无条件的爱你。也为什么我这么爱你呢？因为基督爱你啊，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我对你有什么 no， 神爱你，因为神爱你，我看着他的面上，我也无条件的接纳你。这就是那个奥秘，不是看行为，乃是看上帝，看我们，因为先爱上帝，上帝先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宝贝，可能下一次你脾气大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忍的这个刀拿出来去切果子吧。
You're right. That's good.
那个赵坤就问我 ，Maggie 就问我，我发现啊，这个焕辉好像跟你们家的关系，孩子都很熟。他是十三四年了，十三四年一直活着。
而且我很喜欢我的老师，我女儿的老师。
这
always 启发性的。Tell you how to learn， 所以我很喜欢跟
焕辉呢，跟我们家是孩子也是。也算是他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也是有某一个部分算是一起长大吧，有不完全的，他们大孩子贵很多了呀，但是也算是有一些 overlap 的东西。所以就是 Grace 的 orchestra， 就是小提琴啊，参加乐团表演的时候，文文刚好那天回来了，他很 surprise， 女儿回来了，弟弟啊，为什么不去参加 Grace 的这个乐团的表演呢？你啊，我说为什么要去啊？他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啊？走，全部去，把我们给忽悠的全部去参加 Grace 的 Orchestra 那个表演，就是来往的多了。那我想现在涵涵也是一样，你也渐渐的好像是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什么东西你啊，我要跟仙哥哥说话。
你有问题了吗？你要向仙哥哥这样提问题。
我也鼓励你们每一个人呢 ，try your best， raise up your question。仙哥哥读书的时候，他的手从来都是举起来的，老师说好了，你已经提了100个问题了，你让给其他人吧。但是我很高兴，我的先哥哥，我说你在学校有没有提问题啊？我每次接他放学回家的时候，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跟老师提问题啊？有，提了几个问题啊？哦，在历史的老师我提了几个，化学老师提几个，我说好，只要你是一个在学校提问题的人，我不担心你的学习，但是我很担心你 only 只会回答问题。
No， 不是你讲错了。
哦，我又错了。
香哥哥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
哦，两般。
他不是说是 just question， 他不是说是问问题，像很多是弟兄姐妹就是问牧师你问题。但香哥哥不是问问题 ，it's not asking。
OK，
对，
他是怎么
发你他的问题中，你如果回答了他的几个问题之后，你会想整个问题，想整个思路。他给你的是一个新的 structure。
我再给你们讲一下，外化姨呢提过很多次，牧师啊，你就不要当牧师了，让西安哥哥当牧师算了，好吗？
No，
那你有没有说，西安哥哥比你好的多了，
玩笑啊，
我说这句话都是玩笑的。他主要是比较喜欢跟西安哥哥对话谈话，也咨询一些问题，他呀女儿啊家庭一些问题。
他对他严厉点，你得启发他。
他的问题是一种启发，是然后让你去 thinking 在其他的角度。
好了，我学习不够，启发不够，向你请教。
百科全书。
哎呦，我是百科全书。
Step by step。
好了，不闹了。浩然也没问题，来，过来，乖宝宝过来，尝试要站到台前来说话。
那
涵涵，你要制造问题。
这个是换话意思，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 你要成为一个呀和平建立者，过来，乖宝宝，站起来，啊，提出你今天的听到的得着了问题的，请，请在这里，要不然别人看不到你这里。
今天涵涵是不是老师，我们要提问题。
涵涵老师说话，进军，敏敏，好好听的啊，安静。
他历史很强，他历史很强。
对，他记忆很好，
对，历史跟记忆都很好。呀，他中国历，特别是中国历史，
是吗？
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不是跟这一章有关系，但是还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他们被拐是这么长一段时间。被拐到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我读到就是说他们归向上帝了，上帝就赐给他们祝福嘛，然后他们一拜偶像，他就给上帝就给他咒诅嘛。问题是就是我在想，如果说会不会就有人这么想，就我知道不是这样，但是说会不会就有人这么想，说上帝给他祝福就是因为他做了上帝喜悦的事情，他们会不会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功利的事情？我之所以要做这个喜悦的事情，是因为上帝会给我祝福。
姐，听明白了，你来回答。你过去，让先哥的。
哎，行。
哦，开放。
OK， 所以涵涵的问题是挺有意思的 ，right？ 这个是一个在犹太人的思想里边是一个很合理的，他们犹太人的思想是一个律法的思想 ，right？ 是我们需要守上帝的律，所以为什么需要守上帝的律呢？他们也不是从一个拿的好东西 ，e right e is benefit，yeah yeah yeah。所以犹太人也不是思想的，这个是很像我们可能我们中国人思想多一点的，不是吗？是 you know 我拜菩萨或者我 you know 我拜什么什么神呢、啊？很平常的，就是我做神的学的东西呢，我一定会有什么来的好处。的确，你做好东西的时候呢，你做善呢，你是讨神的喜悦呢，他会祝福你，这个是对的。但是不是因为你做这些好事情，上帝不是一个 vending machine， 不是一个你把一个钱把进去他就给你一个东西 right？ 不是这样子的关系，是一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守上帝的这些律法呢？犹太人就是说因为上帝跟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 covenant 约，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约，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呢，做犹太人的意义呢就是守这些约，所以不是因为拿了什么东西从神那里来的呢就听神的律法。那我们基督徒呢是什么的关系呢？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约，是跟以前的犹太人说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受神的约 right？ 那基督徒呢这个约呢是改变成这个关系 right， 我们跟上帝，我们跟耶稣的是一个 relationship， 这个从一个律法的想法到一个关系 right。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的 fruit of the spirit， 你的属灵的果子，如果你相信神呢会自然的出来，因为很像犹太人说做犹太人就是守神的约，守神的律啊，做基督徒呢也是一样，但是不是从一个律法的看法，是从一个关系，是一个很像，因为我跟 you know 我的爸爸有一个好的关系呢，我就能 you know 学习他的榜样 right， 是一个 interpersonal 的一个人跟人跟人跟神的这个关系，不是一个人跟律法的这个关系，也不是人跟Market， market 怎么说
？Market
啊，
人跟市场
不是一个市场的，不是一 ，you know， 我 我把10块钱摆在上帝的银行里边，然后他就给我100块钱 ，you know， 这样子的样
交易，
不是一个交
易
的
关系。
关系 yeah. OK。
啊哈，国业。
啊，我没了。
对，那个切格说的同意不同意表？
同意啊。
你说啊。
我说啥呀？
说你
同
意。
同意还是可以不同意？
同意啊。
可以不同意的。
我同意。
是吧？
哦，下一个
完了，Sherlock肯定要去跑去找，
不是
找门狗 ，OK，
可以啊 ，Sherlock，
嘿，
门狗打架，
哦
，Sherlock，
这里，
嗯，
哎，
这是什么？
好，感谢主，这边同学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赵坤有没有？青青有没有？明明有没有啊？没有啊。文文同学有没有？你那是什么东西？
Google 有个 Live Translate， 它可以听你们的中文然后 Translate 到
英
文。对，okay， 你给 Jeff 看是吧？哦、oh， wonderful， OK OK， 好吧。
所以
那
我的结，不但牧师，其实你也已经讲了这个结论了，所以下面回来就是说是一个 learning process， 就整个、yeah. 应该是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学习吧，最后你学到的是跟神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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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一次这个礼拜呢是文文同学和西恩哥哥回家过生日、yeah. 文文同学是礼拜三4月8号生日，西恩哥哥是3月29，我们当年是生他们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呢，跟师母就有一个 design， 希望他们近一点，以后一起过生日，不要拖得太久。结果3月29，所以10天，啊，还是久了一点。如果说是3-5天，比较难了。所以下种日和生产日不太容易完全的 match， 呀，那也算是比较 match 了，对吧？呀，那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了。所以西恩哥哥，谢谢你刚才的回答，跟那个浩然可以有一个 communicate 很好的沟通。好的，方中，你看看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
你要开大声
吗？哦，原来刚才都没开大声。
有很大声了、啊，很大声，听得到。
听得到啊，好。
嗯，对。
哦，我的眼镜怎么在那里？
好个问题，
说。
当然就是说你已经提到，就是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说神会有这个时空的关键，就是 time and space。
再讲一遍，
就说你当然已经解释了，就是说神的时空观，他给一个新的嘛，新的一个 calendar， 然后新的一个就是新的。让他出埃及之前就设置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时空啊，我总觉得就是说，当然我是不明白，但可能也不需要明白，但是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疑问，就是哎呀，为什么要就在走之前去设置这个时空，就觉得说已经是很匆忙的，就像你最后面经文中也分享，我才注意到说啊，吃东西都是全副武装的在那吃东西，都已经穿好衣服，穿好那行囊拿来了，就是等于说是行军这样子的一个之前说快吃两口我就跑了，就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的一个设计。但我就总觉得这里面这个时空人，
你把那灯给开了，你会开吧？那边，庆军在。哎，那个下面有个开，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插，下面蹲下来，嗯，进去这边这个上面墙上，哎，这个开了，墙上还有两个摁，一个要插，
这不是一灯也可以吗？
现在我来吧。
I don't know。
哎，我来，你看看
这个，
哎，你看，按一下，插一下，两摁一插。有这个光呢就舒服一点，要不然就看着脸是阴阳脸。包括你提的问题是个结构问题，是个结构问题。 你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要重新设定时空？
我就这样有点弄不懂，那就说你说顺服，我就觉得你已经都造了一个东西了，然后
其实你想想你自己每一天你起床第一不知道几点钟，没有设定时空嘛，你是不知道时间的。第二，今天是几号？第三，今天是礼拜几？你不要小看这些观念，对人很重要的。一个人每天张开眼睛，任何一天的时空开始，他都需要有一个规矩，他都需要有一个定力的规矩。那这个规矩要满足谁的心意？是满足埃及人的，你出埃及吗？还是满足耶和华的？阿们。这里有一个要听谁的话，立谁的规矩，做谁的事情的，就基本。如果说他的看整个以色列人的新的历史，就是从这个逾越节开始，就是这个逾越节。你看今天经文最后一句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表达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的一个 sign。因为死神经过以色列人时，经过歌山地的时候，没有进到这个房子杀长子。乃是去杀了埃及的长子，这是代表一个拯救，一个逾越。而借着这一个节日呢，以色列人你要有一个重新的规矩，重新的时空观，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为什么要顺服这个呢？因为上帝给你有恩典，上帝拯救了你，上帝以他的恩典向你发出一个邀请，请你顺服我所给你定立的新的时空。阿们。基本的逻辑观是这样子的，上帝是讲道理，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他说你为什么要从今天开始叫的算正月，为什么今天开始作为一年的开始？ Why？ 我凭什么听你？因为我拯救了你。你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要爱耶稣？耶稣爱我，先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同一个道理啊。其实整个旧约新约都是讲同样的拯救理念。如果你懂得耶稣基督，就解释了圣经所有的那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这把钥匙。如果没有耶稣这把钥匙，看不懂逾越节的，看不懂以色列人的，看不懂以色列跟神的关系。 Why？ 我凭什么听你啊？神就说了，这一天是逾越节，这一天你被拯救，这一天你蒙了恩典，这一天我与你同在，这一天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你想想这个气势磅礴呀，整个大的在埃及来讲，整个大的局面，死神经过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死了，就唯独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安然无事，而且还有亮光。在这一灾之前是黑暗之灾啊，所以上帝不是说单单这一个逾越节，也不是单单这个杀长子，十灾啊，整个十灾。以色列人是亲身经历上帝对他们的赦免，上帝对他们的恩典，上帝对他们的看顾，阿们。所以是有丰厚的恩典的。所以你留意到诗篇呢、啊，大卫的诗篇呢、啊，摩西的诗篇呢、啊，还有他们出埃及之后神人之间的对话，神常常很忧伤的讲：“我将生死沉迷在你的面前，请你选择呀。”上帝常常说这样的话，也常常去跟以色列人谈诗篇，很多就是这种旷野之诗啊，旷野的诗歌。上帝说：“我在以色列救，我在埃及地救了你。”结果就有人就在西乃山铸金牛犊，还在抬着那个偶像在那欢歌宴舞，把摩西气的把石板给丢了。这个心情你懂了，在表达耶和华的那份感受和心情吗？明白了，嗯，好，是谁举手？我看看。哦，可以，可以出来啊，方方便，可以。
我是不太方便，我就
说
一下我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昨天讲了想，那我想起那个诗篇里面说，耶和华，为我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然后我就一直有个问题说，那摆的这个筵席是给敌人吃的呢，还是给我自己吃的？然后我今天听了讲到后，我想应该是给我自己吃的吧。因为我自己有那个从军的经历嘛，每次大的任务之前都觉得说，哎呀，先不要吃了，因为太紧张也吃不下去。但是其实吃那一顿的是对体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保证，而且心安，能够在大事发生之前把这个丰盛的筵席 都能吃下去，说明神是和我们同在的，才会有这样的可以吃的下去。不然的话，心情沉重是一点都吃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侧面说明吧。见证神是赐平安的神。我分享完了。
你讲的诗篇二十三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我问你，人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在敌人面前吃饭？你告诉我，你设想，你讲的第一种情况，大战以先，大事发生以前，你要吃饱，好了，这是第一种情况。那逻辑上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换回来想想，诗篇二十三篇可以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他就想着这个是以色列出埃及以前吃个逾越节的晚餐，吃烤羊吃吗？他觉得很平安，吃饱了好上路，他讲的这个。那我就问，人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吃饭吃筵席，除了大事发生以前出门之前要吃饱，还没别的情况？想一想，
我是必胜的嘛，
啊，
因为必胜就像我看小说看的比较多哈，就像鸿门宴，你知道什么叫鸿门宴吗？鸿门宴呢，也就是摆设宴席，这是我能联想的。
OK， 换回说，感觉鸿门宴，就是人之将死，其断头饭，对不对？先不要讲鸿门宴，鸿门宴的话还是另外一个解释，起码是在监牢里边的死囚死之前的一餐饭。对不对？反正要死了嘛。
对啊，所以说解释不通啊。我可以提这个是为一个 debate。可一他不是说很安心嘛？我觉得这是断头饭，这是鸿门宴。
赵坤呢？
我也可以解释这样，
有没有可能是胜利宴了，庆功宴提前摆了？为什么一定是断头饭？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不是，他没有说一定要断头饭，我是问了还有什么可能性。他说断头性是一个可能性，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可以提出来的。呀，赵坤有没有想法？
是预示着他们马上就要走吧，马上就可以离开吧。
预示着马上要走。OK， 敏敏呢？有没有想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在敌人面前吃饭？没想到啊。好，可以，你想一想啊，在敌人面前吃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心里面的胆量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可以在比我敌人，通常是比我强大的人，他可能威胁我生命的人，但是我却敢在他面前吃饭。可以，你想想，那我背后站着谁啊？他表明对上帝的信靠呀。就当一个人的信心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即使在敌人面前，我也敢摆设一个筵席。
怎么想到是鸿门宴呢？
不，
这
个面不是我摆，
我之前
啊，
这是表达一个，表达一个信，表达一个信心。你那个鸿门宴呢，是人的勾心斗角，就是设恶意设计一个场景要杀人嘛，呀，然后那个项羽是在乎他的面子，就不想当众杀了刘邦。他觉得有一个虚荣，也有个骄傲，觉得刘邦在我面前随意可以杀掉。但是作为项羽的这些谋士们就不答应了，觉得怎么可能嘛，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来到，我不杀了你，那这机会就在此一次没有的了。事实上证明项羽最后要自刎，十面埋伏在无言见江，他可以逃的，其实他不是没有能力逃，他只是这个颜面他过不去了，他太要面子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胜过自己。这反倒鸿门宴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生命的必然的结局，他心里边的错位，心里边的迷失，无处解困呢、啊，无处去解忧啊，唯有杜康嘛，只有喝个酒卖迷糊了。所以这个不能算是就是在圣经里边的这个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反倒我们想，人在什么样的情况敢在耶和华面前，在上帝面前，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呢？那这个人必须有信心啊，对不对？好，你要引申一下，你看看大卫去杀哥利亚可以啊， 他就是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啊。哥利亚是个又大又壮，能力武力都有经过证明的一个强手，但是大卫呢，在哥利亚面前毫无惧怕，只用了几个小石头，三颗小石头一甩就把哥利亚给打中了。他的信靠点也是耶和华，他来到战场中给他哥哥送饭，结果送饭的时候呢，他听见这些人讲，他就对他哥哥讲：“哥哥们呐、啊，这此人是谁呀、啊？他竟敢在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面前骂阵，何许人也？”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何有人在这骂阵，我们当中没有人敢去迎战呢？然后哥哥就对着别吵，小屁孩小毛孩懂什么，什么事都不懂，就是多嘴，别说话。那看到没有，就是在人世间的地位，哥哥地位比弟弟高，他就觉得弟弟很不懂事，相比之下的弟弟更依靠耶和华。他甚至就在那里，他送了个饭嘛，也是个筵席，把饭送给哥哥的门里，让哥哥得饱足，让他的父亲耶西的心愿得到满足。但是同时他更加在乎耶和华的荣耀，他知道在是上帝使他在他的敌人面前摆设了耶西他的父亲送来的这个餐饮饮食，就等于摆设这个筵席，在表达大卫生命当中那份信靠，那份不害怕，那份勇敢。可以听到吗？
听到。
嗯，呀，所以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但你再往前走多一步，有的时候呢，敌人是软弱的，同不同意啊？你的敌人是你的，是其实不是你的强手，是你的弱手，你的势力、你的能力、你的财力，几乎可以将你的敌人秒杀。同意吧？因为逻辑上敌人未必是强的呀，强敌也有弱敌，所以当强敌来到的时候，你需要信心与勇敢；当弱敌来到你生命当中，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怜悯和见证。阿们。所以当有一个在你眼中看为弱的一个所谓敌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未必需要去呀秀你的肌肉，你未必需要去展示你的实力，你可能是甘心乐意的下厨房给他炒几个小菜，让他吃一顿好的饭，以致跟他好好谈一谈，我们可不可以化敌为友。前两天昨天吧，万斯到巴基斯坦去跟伊朗去谈判，我心里面就涌现这段经文。美国跟伊朗相对呢，当然一个是强大的美国，一个是弱小的敌人伊朗。但是万斯带着他，就是有方方面面，军事的有 Cooper， 然后商业吧有金融家、银行家，全部带回去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一直对伊朗说：“我带着绝对无疑、毫无疑问的善意来对待你，啊，虽然你是我的敌人，但是你比我弱小，我不会因为比你弱小，我就不来跟你谈；我不会因为你软弱，我就不呈现出我的善意。”所以那个万斯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向他展示了极大的善。后来昨晚上我听他讲这个和谈这个失败了，这个失败的时候，万斯说我们尽到我们最大的一个善意，因为在川普的团队里边，万斯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跟川普不同的是他不喜欢打仗，他希望和平，他其实我们可以谈的。他好几次在川普面前提出他的建议，说我们不需要打，我们可以好好谈。我想川普这次就让他去，你去谈，你能谈这个结果，我乐见其成。可以，你听到这个味道吗？就是对待你所谓的弱敌的时候，你需要展示出你的诚意，你需要展示出你的风度，你需要展示出你就是没有虚假的一份诚意，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我猜想在川普的团队里边应该是有基督徒的，有犹太的拉比的，有一些这样的智者在教他，在帮他。所以我看他所做的事情呢，跟你所说的这个诗篇23篇也可以紧紧相连的。会不会他们用的这段经文我也不确定，不清楚。但是昨天晚上我在为美国、为伊朗在祷告的时候，我也看到这幅图画。就是当一个人面对强敌 和弱敌的时候，你这个人，你这一群人，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团队应当做何选择，这也是一个经文的一个应用啊。可以听到吗？
哦，听到了，牧师。那我就可以说有很多种理解了，既是
当然
神在我背后让我可以安心吃饭，也可以是我在弱敌面前释放了一个善意跟谈判的信号。
呀，经文的解释可以有很多，这当然这都是应用了。你回到就是今天的经文，
okay.
回到今天的经文，就是上帝说，你快快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两个作为一个强大的对比，大家没发现这个吗？欢辉，这个经文你看到没有？他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然后你快快吃，什么意思呢？在我上帝重新订立秩序以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对，这个你提到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吃喝、吃喝拉撒，人生这一切不是人在神面前的主题。OK。你是一个非常 minor 的东西，然而尊主为大，看重上帝赐给我们的时空，赐给我们的这个时空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呀。价值比较是无以比拟的，无法比拟的。好的，方中有什么想分享的？有没有？帮我看看有没有人。
你是问我还是问有没有人？
我一是问你，二是看有没有人呢？呀。我看不见那么多吧，
我今天有一个就是感觉比较特别的，其实昨天还没有那么的强烈吧，今天更多的就在这个讲到的信息，在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窄门的拣选。那牧师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说，神所拣选的人不会嫌弃羔羊血的味道，反倒是以神的家为宝贵，以神的话语为甘甜，以圣灵为满足。以前在读出埃及记这么多次，读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想，就是说其实那个血的味道，血腥嘛，腥味。所以你在这边就觉得，哎，你从这样子一种这样子的描述，哎，就让我好像觉得我回，好像我进到那个场景，比方说我们按着神的心意，以色列人我们在涂那个门框跟门楣的时候，哇，那你想一桶是血，那味道是很腥的。当然这是一个好像比方说 practical 的去想，再深一点的去想，那我就在想说，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嫌弃神呢？有没有嫌弃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心里面出现？就像刚刚焕辉说啊，神忍耐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忍耐神。其实这个忍耐就是包括我们会不会很嫌弃神在管，我们会不会嫌弃他管教我们？
人可以
有的时候啊，什么？
人可以嫌弃，神是不可以嫌弃的，不要用这个字。
那是嫌弃牧师这个意思。
我现在在讲，就是说讲到里面牧师提到用嫌弃这个字，那下一句就是牧师刚刚说我想要说的，或者说阿希刚刚说，我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神往往也会透过牧者的教导来对我们讲话。那神有时候往往会透过牧师把神的真理、神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其实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嫌弃牧师的教导呢？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带给我的一个反省。我不是在指别人，我就只说我自己。
我指就是换回。
我就说，哎，有时候可能牧师说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我会很，
这有点真理。
什么？
没事，是娃娃叽叽哇哇。
哦，不好意思，因为我就听到旁边有声音。我想说，就是说，就思考到自己，就说，曾经牧师会，比方说，对我一些提醒啊，一些教导，我是不是每次都能够很心平气和的去听？还是说我有时候会像刺猬一样，砰一下，我就那个？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讲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以真的以神的家为宝贵？那么是不是以神的话语为甘甜？以牧师对我们的一些劝勉，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牧师是在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那我们面对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想这个地方是，这个点让我感到就是觉得很扎心的吧。那讲到说涂那个血在门框跟门楣，其实就是当我们披戴了基督之后，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被救赎的生命，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而且在引言一开始，牧师就提到耶稣说的话，他说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节就看到，就是说哇，原来神透过这个逾越节叫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情，原来是在圣餐的旧约预备。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学到的，就是整本圣经其实神已经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表了主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圣餐。那么当然就是今天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很多还是在等弥赛亚，还没有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这个出埃及记的神，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可以这样子整个来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吧，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认识，还有圣餐的认识。然后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还提到，就问大家说，那领圣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领呢？我们是线上的教会嘛，当然线上教会有线上教会的一些就是一些不容易，就是说因为看不到对方你有没有在领圣餐。其实我们就是在看这个，在主日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的在领圣餐。所以我想这个地方也是神透过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珍惜然后重视圣餐的意义。我讲完了。
小雪说吧，一说完我一并回应。方便露脸吗，小雪？
啊，牧师，你这我这边有点晚了呀。
那你说吧。
我就问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那个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这和中国的这个过年的这个对联有关系吗？
好，
就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很多西方的宣教士都引以为有关系。有一些挪威的宣教士他常常也跟我讲，哎，你们中国人这个对联过年的时候对联这个红色的这个好像就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逾越节涂羊血好像是有关系的。有一些我很好的朋友在香港啊台湾这些宣教士都会跟我提过这个。那我就跟他讲，当时我是无言以对的，我也没有能力去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解释这个问题你需要对整本圣经有一个 systematical, 有一个系统神学的整理。你也需要在圣经神学的具体经文的前后文上下和以及第三点就是那个字义解释，这三方面进行这个重合调整理解之后呢，你只能面对现实说在 exegesis 在解释这个范围行列里边毫无关系。OK,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明在中国的历史当中贴这个春联与出埃及记这个红海过红海之前逾越节这个涂门框有什么任何连接，在历史上神学上启示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连接，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没有任何的神学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历史意义，找不到任何关联。但是你要说哎呀，我见到比如说我应用到一个什么地方，当我是一个外国宣教士，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哇哦，原来中国人那个这个门框上有红色，使我想起圣经出埃及记过逾越节的时候用羊血涂门框，我心里边就不由得对神发出敬拜和赞美，没问题，懂我意思吧？你在应用上，你在心情感觉上， 用如此这般的描述，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给我还继续去应用。但是当你说，哎，请问，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春联、这个门框和以色列的羊血图门框两个有没有历史上、神学上和现实中的意义呢？没有的，没有任何这种理由、理据呀、证据去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关联。如果有，我也乐见其成。有谁提出来，我就看一看。如果真有，我就说阿门了。那我目前为止，我的学习、我的研究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联系。这是第一点。啊，小雪回答你。第二，回答方壮颖的问题。我在写讲章的时候呢，你知道我脑袋想什么？我没讲出来。这个每个人呐，你发现没有？他都有自己的味道的，每个人。包括你的气味、你的体味、你的品味，你是有味道的人，你是有品格的人，你是有特点的人，呀。通常来讲呢，老人家老了以后呢，就有老人味儿，对不对？小孩子刚出生呢，也有小孩子的屎尿味儿、奶香味儿，对不对？成年人呢，成年的女子可能有化妆之后的化妆品的香水味儿。男人呢，可能做完运动以后，有男子的喷一喷香水的味道，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好，由此引申出来的，你发现没有？基督徒在一起，他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味道的，品味的，因为基督徒的品格而产生出来的品味，啊，那有一些人是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些是来自埃塞俄比亚，啊。在某些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很虔诚的，很爱主的，他们那里有许多古代的文献，是今天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呀。或者说你在埃及，甚至也能找得到一些呀，在古时候的一些考古的文献也好，证据也罢。当然引申到中东有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味道，也有阿拉伯的味道啊。阿拉伯人在这个跟犹太人之间交往当中，也有许多交集的地方。接下来就是基督教了。你想想，基督教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到安提阿、腓立比，然后到亚细亚、亚该亚，到希腊，最后到罗马，这条线走过去，认真想一想，那得经过多少品味、多少体味呀、多少呀、多少那个羊骚味，多少羊血的这个腥臭味儿，啊，这一直传过去，传到罗马之后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信仰的传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经历了许多对不同品味、不同味道的接纳或拒绝。认真想一想，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对待你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缺点有包容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有人是完美的。如果说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仍然是活的一个格格不入，仍然活的是一个我行我素，仍然活的一个是我只接受我自己家的味道，我去的任何其他地方我就不接受了。你想一想，回到这一个经文当中去，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受不了这个羊血的骚味，这个臭味，这个血腥味，他会怎么样呢？三个选择嘛。第一，他是忍耐咯，我属耶和华的，我是在耶和华这个约中的，我就守住自己的本心，我就忍耐这个气味，并且以这个气味为我的拯救的符号、象征和恩典的标记。第二呢，我可以走啊，对不对？我以后不在以色列这当，我去当埃及人去啊。当埃及人就不用享受、不用领受、不要忍受、不要淋到这种羊血的骚味了。你可以离开的，跟今天的信仰的道路是一样的。如果你受不了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你可以离开的，没有人勉强你信耶稣的，你就走呗。为什么你要勉强非要待在教会里呢？为什么非要停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当中？也没有这个必要，没有人勉强你的。那你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呢？我们之所以是这般，在旧约时代呢，他因为跟神有个约， 难道我们新约不是因为也是因为与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约吗？我们因为与神有约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在哥林多教会也可以忍耐弟兄姐妹，一发现有些不像话的基督徒他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不应该的事情，那教会也仍然是忍耐，百般的忍耐想法的挽回嘛，对不对？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与神有约的人，除非这个人不愿意悔改了，他就到死也不愿意去显示出他真心悔改的样式，那教会才会把他先请他离开教会，让他去经历和体会一下远离基督身体的痛苦，以至于他真心愿意悔改的时候，教会再接纳他。不愿意也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羊血的味道是我们与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见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心生厌恶、心生讨厌、心生嫌弃，比如说那可能是我们的灵命真的出现一个远离基督的光景和那个 status 那个状态就开始出来了呀。所以这是考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在哪里。基督徒相聚在一起通常来讲呀，他就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就不会是一个与基督的气味相背离的。基督徒神儿女的气味也是向主的，我们的品味也是向主的，也是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九个果子的。那如果今天问我为什么要忍耐啊，因为这在约之中啊，在耶稣的教导之中啊，对不对？在保罗的启示之中啊，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里面就有一个忍耐，所以接触忍耐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追求啊，这也是一个品味啊。好，我就讲这些，方总。
对，感谢主。对，的确是一个关键，其实也是牧师刚刚讲的，等于也是 echo 刚刚那个锡安说的，与神有约，就是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约，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神有那个约。那大家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可能会有一开始的确会有一些某些层面的不习惯，可是这个不习惯最后却可以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吧，然后慢慢让神来改变我们，就是不以说哦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哪里来的而好像觉得说来这样子是区别，而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个 process 啦，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说一来哦大家就都看谁都很顺眼，或者说看谁我们都 OK。 那我想这个就是神在让我们结那个刚刚牧师讲那个也是换会说就是忍耐的果子，就是对人对神我们都需要结忍耐的果子。我记得刚开始认识牧师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太不一样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可是神却是把我们很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使命，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我很感谢神。讲完了。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说我很像你爸爸，你忘了没有？好恐怖啊，像我爸爸。
对啊，
总觉得我像你爸爸。
我很怕我爸爸。
我不觉得我哪里像你爸爸。我
觉得我你很威严啊，就你很威严嘛。
我很冤枉，我怎么突然间变得像你爸爸了？
对，就自己不会感觉别人从，因为从不同的背景，你可能会有不同的那种看见跟想法，但是神却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我们，所以我觉得呀，很感恩。小雪
说吧，小雪说。
我接一下默默说的那句话，默默你说你见牧师像你爸爸，我怎么也说过这句话啊？
yeah.
但是我不怕牧师啊，我不怕牧师、oh. 我觉得牧师很慈祥。
听见没有方中？你看默默笑成什么样子，真是不 nice。
因为我见过很多牧师，保罗牧师是我见过的最不太一样的牧师，所以也感谢主啊。
当然
我中心的好仆人、
跟牧师已经同工2004年闹澳已经22年，其实牧师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哦，牧师也在改变
阿们，真的是这样子。
人到了一个一定的年纪，其实整个样貌也会变得比较慈祥嘛，就是说当然就是经验也就多了，就是，那当然我自己也一样，就是说以前也是很多的血气啊，然后看人就是以一个就是哦，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我来自不同的地方嘛，所以会有一些恐惧，但是神也很恩典的就让我就是调整我的价值观，然后认识到说原来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那就是一个价值观的调整。对，很感谢主。
大家的生命都在改变，感谢主。牧师肯定是越看越慈祥啊，他不会越看越凶啊，他不能越来越长越凶的，他就不像神的儿女了，对吧？他一定是越来越慈祥的。
我觉得都是主的恩典了，人都不配了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使我们渐渐能够在基督里合一了。
对，我觉得就不要 focus 说牧师吧，我就批评我自己好了。其实我自20多年前呢，自己也是觉得，我觉得我蛮可怕的，就是也是很那个。但是神就是有办法，有办法把那些棱角，当然还在继续磨，但是已经磨掉蛮多的，不然的话，也很难被神所用吧，就这么说。
阿们。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何昭说。何昭说话呀。请说话。现在可以了，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果果，是不是果果？
是小果。
小果果，长大了，小果果。
我今天听讲到，就是看到一个教会成型的一个雏形吧，就是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的。比如说，圣餐啊，然后，神拯救，在教会里面拯救啊，然后，神把以色列人呼召在一起，然后，就去敬拜神，然后就看到就是，包括我也理解现在，为什么我们教会每周的每个月的，哎呦。每个月的第一周是吃圣餐的时间吧，就是你看他这边神把就是重启了时空吧。其实时空如果单纯的在物理上的这种时空的这种膨胀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神的这种生命的介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神在这个永恒里面进入到我们这个有限当中，重启了这个时空。就是让时空赋予了，给时空赋予了意义吧，在永恒里面的意义。所以这是在重启上的一个。然后我就有很多吧，就是其中有一点就是我想到就是在神的家中，我就结合自己的家吧。我觉得在家庭当中真的是很多的忍耐，你要有很多的忍耐，包括。不是说要忍耐这个血，羔羊的血的味道，就是我们父母忍耐儿女，儿女其实也在忍耐父母，然后儿女彼此之间呢，也是在忍耐。就是说，其实我们家现在就是在这种忍耐上，做得很不好吧，就是。
一家忙。
小果呀，跟妹妹们，有的时候也缺少一些忍耐，对不对？爸爸妈妈也对你也缺少忍耐，你对爸爸妈妈也缺少，所以我们是在忍耐上还需要就是神的怜悯吧，在这个忍耐上，就结合教会，就是圣灵的果子，然后结合自己的家，教会这个整个的家庭，其实，在里面，它就是罪人之间的彼此的这种 这种忍耐，然后能够居然能够这么的罪人在一起，居然能够有，居然能够合一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然后包括以色列他们居然能够合一在一起，吃羔羊的血，喝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也联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过新年，其实中国过新年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很麻烦的，很多的细节你要去准备很多东西，很多的新年的食物，然后要加，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大家过完之后就没有意义了，大家在一起无非就是打打牌，就是吃点东西就散了，然后累得一身毛病，身上有很多的这种疲劳疲惫，其实过年我不是很喜欢，我也没这种概念，因为我觉得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但是在这种神对神的这种礼仪啊，这种各方面的这种礼仪上的东西，这是被神所纪念、被神所喜悦的，这就是。我们因着神的喜悦，我们也得平安、得喜乐，我们也从中感受到这种意义的存在吧。对，就是，羔羊的血，然后我们在一起的，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
快打开门！
它是因着神是有意义的吧？对，我刚刚还有一个要分享的，现在突然忘记了。对，就是很多的感触吧。我觉得最近也，之前也觉得牧师可能讲一个东西要讲很多，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牧师的这种生命的丰厚，所以你讲的东西都是很丰厚的东西。我们是有的时候很难，就是生命没有匹配，我们可能之后会能够有共鸣吧。但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没有方面完全吸收进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联想到，
那不会像这种，等着一个 face，
对，你一个 face， 那你。我最后一点啊，然后我就想到，牧师讲到就是，当，神有，以色列的投身的，是神的一个拯救，是，我就想到上帝自己吧，他取走耶稣基督的这种命，就是。他不光是对以色列人，就他自己也是这样子，他把头生的长子，把耶稣，让他舍命十架，然后取走耶稣，是人的，就是他取，埃及人的长子，实际上是对是耶稣的神。
我找你信号有点断断续续，听不太清，啊。
那你换个衣服。
嗯。
对，就是埃及，对埃及人的那个长子取走长子，其实是预表耶稣的，舍命十架吧。然后耶稣的后来的，包括，去到父天父那边，然后赐下圣灵，是这些很多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章节，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看到圣经，看到上帝拯救的一个全貌吧。对，就这些分享，感谢主。
好，感谢主，谢谢何昭的分享。小果果也长大了，哈哈呀，感谢主。好，现在几点钟了？还有没有要分享的？请问。现在十一点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方舟就祷告吧。时候差不多了。
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两场的敬拜，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筵席，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主求你带领我们生命的脚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也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求你陶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讨你喜悦的部分，主就求你来洁净。也谢谢主你对我们的忍耐，也谢谢主你让我们也学习如何结忍耐的果子。主，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